关云长在黄河渡口刀劈了秦琪，他保着二位皇嫂渡过了黄河，这算来到袁绍的地界了。云长将军保皇嫂千里走单骑，过了五关，斩了六将，这是迫不得已呀。云长将军也不愿意这么做，他觉得对不起曹丞相，可是事已至此了，以后如果有和曹丞相见面的机会，我再跟他解说一番，把我的苦衷再跟他说说。云长正要奔袁绍那个地方去，幸亏孙乾赶来，说是刘玄德已经不在袁绍那儿。刘备一看和袁绍这个人无法相处，所以呀，刘备找了一个脱身的机会，到汝南会合刘辟去。孙乾特意赶来给云长送个信，怕云长到袁绍那儿遇害。云长将军这才把去的方向调转了，催动车仗直奔汝南。走出一段路去了，忽听后面金鼓大作，来了一股追兵。谁呀？夏侯惇。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五关斩了六将，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，夏侯惇可气坏，这还了得，这汉寿亭侯夺关斩将，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，把秦琪杀了，老将军蔡阳的外甥，我受蔡阳重托，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，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，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，我得把你关羽捉住。他带领300铁骑赶上了云长将军，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，你保护车仗，顺着官道赶快走，不要耽搁，由我来抵挡夏侯惇。孙乾领命，保着车仗走了。关云长一掉马头，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。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，来到跟前，刷的一下把队列排开，夏侯惇往前一催马，啪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，云长休走。关羽一看，夏侯将军，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，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。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，凭什么来赶我呀？夏侯惇这么一听，哼，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，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，无礼太甚，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，现与丞相发落。说完了之后，哗往前一催马，是鸣枪直刺关羽。云长这么一看，哼，难道我拒你不成？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，二马交锋，刚要打，就听远处里马走栾铃声，飞来一骑，二位将军住手。哗，夏侯惇往外一带马，回头这么一看，认识，是丞相府的使臣。你来此则甚？哎呀，夏侯将军，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，遍行各处，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，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，所以派我前来送书。说着从怀里的把公文拿出来。夏侯惇听到这儿一皱眉，我来问你，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，丞相可知道此事？
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，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。
嘿嘿，你闪躲在一旁，待俺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，献与丞相， 然后任丞相发放。
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，他愿杀就杀，愿放就放，我就不管了。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，当时一挥赤兔马，举刀就劈，直取夏侯惇。夏侯惇挺枪相迎，两马交锋，两个人打到一处，还没有十个回合呢，远处又跑来一匹马，哇！而将军快快住手，这马就冲过来。夏侯惇这烦呐，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，怎么又来了。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。哎，夏侯惇一想，今儿怪，怎么一波接着一波。哦，夏侯惇明白了，甭问呢，这个人呢是来给我送信儿，让我捉拿关羽的。他赶忙问了一声，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，让我捉拿关羽不成？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，啊，不不不，将军不是，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，丞相特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，就是谁也别挡。哎呀，夏侯惇一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来问你，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？来时一听，那大概丞相不知道。嘿嘿，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，不能叫他过去呀。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，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，哗，一个大破了圈，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。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。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，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。云长将军放心了，他心想，五关我都闯过来，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，夏侯惇有何德能？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。想着这会儿，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，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，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，只听又有人喊叫：“袁让、云长，你们快快住手！”呀哒哒哒哒哒哒，夏侯惇勒住马，腾下胸头怒火高千丈。可把他气坏，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啊？刚一打就来人，刚一打就来人。他头还没等回过来呢，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，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。这位来的冲啊，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，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。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，都认识，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，怪不得这么冲呢。袁让，你不可阻拦关将军，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。怎么叫军旨呢？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，皇帝呢叫圣旨，丞相就叫军旨，也就是命令吧。其实啊，比命令重要的多，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关杀将，唯恐余路还有阻拦，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，任便放行啊，就是哪儿也不许阻拦，叫他走。哎呀，夏侯惇听到这会儿，把牙关这么一咬，文远将军，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，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，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，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，我怎肯罢休啊。说的这会儿，他把枪往起这么一举，还要上去打。文远摆了摆手，袁让，不能这样，等我见着老将军蔡阳的时候，我给他解说解说。 既然丞相如此大度，叫云长可以去，原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、啊。你得听话呀、啊，胡闹不行。你别忘了，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。夏侯惇明白，哎呀，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他把枪又这么一晃，哗，这人马就撤回来。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，
云长将军，
你这是意欲何往啊？张辽纳闷啊，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？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？
云长将军一看，哎，文远仁兄啊，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，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。
哦，张辽一听，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？哎呀呀，云长将军，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？
文远仁兄，关某为寻我兄，要遍访天下。
不管我哥哥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我上哪儿找去。哎呀，张辽听到这儿，皱着眉，咧着嘴，摇了摇头啊。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，感情没个准地儿啊。其实刘备在汝南呢，不过云长没说。张辽听到这地方，想了想，哎，云长将军，我倒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听不听？
文远仁兄，有话请讲当面。
哎呀，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，这么着得了，您跟我还回许都，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。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。云长一听，岂有此理，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，过了五关斩了六将，都走到这儿来，我又回去？
哦，我折腾啊。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，请你回去见着丞相，千万替我关羽谢罪。
不能回去。
唉，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，心说这算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，
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，这是去之已决呀、啊！
云长将军，您前途珍重。
说的这会儿，张辽拱了拱手，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。夏侯惇走几步回头看看，走几步回头看看，他心里是愤愤不平啊，那就甭提多不高兴了。张辽还直劝他，哎，走吧走吧，别看了。云长看张辽和夏侯惇二将走了，自己这才催马追车仗，追上了二位皇嫂，向两位嫂嫂禀明了此事，然后赶路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。这天正往前走着呢，忽听在那山坳里头嘡啷啷一棒铜锣响，跑出一哨人马来，把去路给挡住了。为首的一员将胯下骑白马，手提一杆亮银枪，干什么的？劫道的。这劫道的还心心不要金银财宝，要劫什么呢？劫一匹马，就是关云长胯下的赤兔胭脂兽。云长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，哪里胆大的狂贼敢劫我的赤兔兽？你知不知道这匹马是谁的？某乃关羽关云长。说的这会儿把五柳长髯用左手这么一拖，对面这人一看呐，扑通，姐马上就下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，跪在道旁就给云长磕了个头。我姓裴，叫裴元绍，带领着二三百人在这儿啸聚山林，方才有人
禀报我说是有一匹千里骏马，就是您这匹坐骑，我哪敢劫您呢？
哦，云长这才明白，冲他挥了挥手，你逃命去吧。
这裴元绍还没等站起来呢，就听远处有人喊叫，关将军在哪里？关将军在哪里？云长顺着喊声举目这么一看，由山坡上下来了二三百人，为首的有一员将，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，头上戴一顶板缨盔，朱缨倒挂，身穿黑战袍，他生的是虎头豹颈，鹤面秋然，两背一晃有千斤之力，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一样，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似的，面皮黑，黑中透亮，一步秋然，那胡子都打着卷儿，用手这么一撕，唰啦一下，一尺五六那么长，一撒手，突又卷回去了，卷毛胡子，所以叫秋然。只见此将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，啪把战袍一抖，扑通，哎呦，那么大的一位冰铁塔似的汉子矮了半截，给云长将军跪下了，他一拱手，您就是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吗？云长将军一听，不错，正是关某。
哎呦，我想您可非之一日了，小人姓周，单字名仓，我在此啸聚山林已经几载，一直盼想得会将军之尊严，今天能在此地相会，真是我周仓三生之幸，望将军把我收留在手下，我愿意伺候您鞍前马后，给您牵马坠镫。说的这会儿，他又给关羽叩了一个头。云长挺为难，为什么难呢？他一看周仓是一片诚意呀，简直的，要是云长不答应的话呀，他能跪死的那会儿不起来。可是云长将军难就难在，我怎么能把这些占据山林的人收在手下？云长就把这个事儿跟二位嫂嫂说了。方才这些事啊，这两位皇嫂全看见了，也看出来云长将军面有难色，说二叔，你收就把他收下了，好在就是周仓一个人，那些人呢，夫人用手一指，那意思就别带了。云长就明白了，赶快告诉周仓，我收留你，你见过二位夫人。周仓回过头来给二位皇嫂磕了头，又见了孙乾先生。然后周仓告诉裴元绍，我这回要跟关将军去啦，我把我这些人呢和我那座山寨就都送给你了。裴元绍怪眼馋的，他瞅着周仓，人家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，他也想跟云长将军去。云长将军好言安抚，你就在这儿吧，可是不要骚扰百姓，不要胡作非为，上山去吧。裴元绍给关云长磕了一个头走了。云长收下周仓继续赶路。周仓这么一听，可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云长将军纳闷，怎么了？启禀将军，这地方您不熟啊，前面不远有一座古城，在这古城里边啊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飞将军，这人可太厉害，据说他在古城曾经向县令借过粮，县令没借，他把县令给杀了，这位海外飞将军就占据了这座古城，占古城之后啊，他是爱民如己，竟给黎民百姓办好事，而且还发展商贾，就是可以在这儿做买卖呀，
但是有一样，做买卖行，你想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点泥，这不行。谁在这儿胡闹也办不到，特别是那官军都怕他呀。是哪儿有官军呢？他上哪儿去要粮啊？还就得老老实实给他。谁在这地方欺压人也不行，让这位海外飞将军把这古城给治理的几乎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了。而且他还在这招兵买马，黎民百姓听说这位飞将军招兵啊，家里如果要有三个儿子，准给他送来俩；要有俩送一个，有一个争着也要来。现在这位飞将军手下有好几千人呢，他是白天呢审案，晚上练兵。据说这位飞将军就是爱喝点酒，喝完酒之后有时候还偷着哭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而且给我和裴元绍都下过令，正像刚才将军您讲的那样，不许我们害民，让我们占山可以，得老老实实的，得听他的，要不听这位飞将军的，他就要领着兵把我们山寨给扫平了。哦，云长听着怪有意思。那么这飞将军姓什么叫什么，是哪儿的人呢？周仓一听这不知道，没问出他的真名实姓。这人什么样啊？哎呦，这人可了不得呀！将军您是没看见，您看见也得喜欢。他生得比我个头高，比我的体格壮，而且是抱头火眼，抱掌钢人，胯下乌骓马，手中丈八矛，有万将不敌之勇啊！周仓把这番话说完了，云长将军有点听愣了，手捻着长髯看着周仓。周仓，将军真像你说的这样吗？哎呀，我怎么敢跟您撒谎啊，可不真这样吗？哎呀呀，云长把一句心里话说出来了，我谢天谢地呀。 啊周仓有点糊涂了，我给我家将军介绍完了这位海外飞将军治理古城，他怎么谢天谢地呀？云长将军没说，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孙乾，孙乾站在那哈儿啊，笑嘛丝儿的瞅着周仓。周仓和云长说的这番话，孙乾都听见了。现在他看云长这么一瞅他，他赶快过来。二将军，是不是前面找个村子，您与皇嫂先在这儿歇息一日，我到古城去看看这位飞将军？哎，云长笑，孙乾先生，正合我意，你快去快回。孙乾就明白了，云长将军这是让我去打听打听这位海外飞将军呢，是不是张飞张翼德。关云长保着皇嫂找了一个小村落，住在这儿等着孙乾。孙乾呢，把衣服换，装扮成一个客商的模样，骑上一匹马，他就奔古城来了。来到城口这儿一看，哎呦，孙乾一瞅好威风啊，在城门口这儿站着50名精壮的军校，手里头提着长矛大刀。一问孙乾是做生意的，放他过去，因为飞将军有令，一定要让古城这会儿把这生意兴隆起来，因为这座城池就有点意思了。孙乾进来住在这个店里，这么一打听，店里头的店家一说这位飞将军呢，更神乎其神了。孙乾就问了，那我要想见这位飞将军一面得怎么办呢？店家说，那好办呢，明天呢就是我们古城的吉日，您哪儿都甭去，您就在咱们店门口这儿，您就能看见飞将军。我们这位飞将军没来之前，我们古城啊是13579的吉，逢单日子都是吉， 自从将军他老人家驾到古城之后，改成了天天集，每天都得这么热闹。他十天呢，有八天上吉日来，坐在那会儿看热闹。总之说呀，我们这位飞将军挺好热闹这么一个人，您就可以见着他。那好，孙乾在这儿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晨起来收拾完了，他站在店门口这儿瞧着，工夫不大，就听锣响，砰砰砰砰砰。古代这个敲锣有很多说道，什么说道？一听这个锣声就知道来的这位官员的级别了。比方说七棒锣敲七下，军民人等齐闪开，县长；九棒锣，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，市长；十一棒锣，文武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，省长；要到了当朝宰相，敲十三下。今儿孙乾站这儿一听这锣声啊，四十六下都拐弯了，孙乾差点乐了。他顺着锣声举目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前面是对子马，排开了两行坐骑，后面金瓜乐府，大刀长矛，没有多少旌旗，但是也有几面旗子在前面挑着，那旗子上竟是尘土，而且都是用黄云缎做的。龙眼神仔细一看，不是旗子，是匾，软匾呐。左边写的是有求必应，右边写的是心诚则灵。孙乾这乐呀，心说这位怎么把城隍庙和土地庙那匾全摘这儿来，当前面的执事打着呀。只见后边一匹马，马上端坐着一员大将，店里伙计告诉孙乾先生，先生您快看，这就是我们的飞将军。孙乾先生不看则已，这一看乐得他几乎都要跳起来了。感情这位将军不是旁人，正是三爷张飞张翼德。